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跌的还是挺惨的，特别是在中午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最低的时候中位数要负三多啊，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纯论中位数的话，或者说我们去看国证2000的话，在单日的一个跌幅当中，很少有看到说在盘中有跌到三个点，像这种虽然连续的三根，但是其中即便是最大的一根的最大幅度的那个点，可能也就是仅仅只有 3% 而已。所以今天的这个 K 线，因为后面基本上都抽回来了，不然的话呢，就论 K 线的话呢，说不定要比这个都要来的稍微大一点，应该来说是近大概四五个月以来最大的一根 K 线了，就是在盘中啊。那现在最后还是挺不错的，还是把它收回去了，还算好。不过论力度的话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盘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遍的，就是现在的话呢，其实比较考验这勇气和耐心，耐心和勇气。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是勇气的话，前面告诉大家说你可以空个两成仓出来，目的就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你说一定要说有什么利空吗？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什么利空，纯粹是什么呢？没有利好了。为什么没有利好呢？很简单，该开的会都开了，三巨头也说了，到最后呢，现在呢，这个他现在又要管得住，对吧？所以说他要来准备管了，所以大家呢心里面会有那么一点点恐慌。然后因为中国的这个特色嘛，一管就死啊，就有这种感觉。第二个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会议继续再往后面去，你必须要等到四中全会出来，才有可能看到新的一些政策，不然的话在这个大会的之前，它是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点的短期政策的，直到整个大的一个顶层设计给你出来，然后顶层设计再往后面去释放。这里很重要啊，你听好，就是这个是很多很多会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现在一直到四中都是属于叫政策空窗期，这里面你不会看到任何东西的。但是呢，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呢？能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四季度的一个消费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从八月份开始，现在的一个社零的一个增速就降到 3.4% 了。虽然你大家平时用的软件，比如说像通达信啊什么，有一些你可能看不到，就是你也可以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点638，可以那点638可以进入这个宏观指标，但这里面指标非常有限啊，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这个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啊，它是一个总额啊，但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东西我们大致的去看一下，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走到这里以后，你看，看到了吧？它基本上是走平了。就是说，其实到八月份的话，同比已经降到了 3.4% 了。就而且要考虑，就是到之后四季度的话，这个增速是不会太高的。为什么呢？去年的九月份刚刚开始以旧换新，而以旧换新刚刚出来，国补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说有很多的一些耐用消费品的一个这个拉动性其实还是挺大的，一开始大家都还是买的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特别像手机啊或者什么的这种的买的比较多的电子产品、电视机，然后各种的家电啊买的比较多，所以说它基数会比较偏高一点，所以今年还要维持一个四季度的话要维持一个高的增长是比较难的，说不定还会往下掉一点，这个时候呢就代表说四季度的话这个消费压力就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房地产和出口的压力其实也比较大，因为出口前面一段时间你看出口股票都涨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因为有抢出口一段，那后面是不是能够维持这样增速，这里是打问号的，因为其实经过调研我们去看，其实有其中大部分的一些关税其实是由这个美国那边去承担的，但是美国现在经济在走弱，也就是它的商品价格在抬高，这个时候会让它的消费会继续的变质走弱，会变得更弱，他们消费变弱了，那么我们这边做的东西出口给大家商品也会变少，所以出口的压力也会有下降，然后房地产的压力一般来说四季度房地产一般不会特别强啊，所以说一般说金九银十嘛之类的，这个金九银十一过，然后又是其中又是开大会啊，所以后面再往后面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行情了，那么对于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宏观经济其实影响比较大的，也就是说意味着说可能说四季度，因为本来说我们当然了，就另外一个点就是其实上面也不是特别的急啊，为什么呢？因为到前三个季度我们的一个 GDP 啊，我们 GDP 有多少呢？前三个季度我们 GDP 有 5.1% 啊，有这么一个数字 5.1%，那这 5.1 的话呢，本来我们的目标是 5, 所以说和去年的不大一样，去年的时候到三季度的时候是 4.8%，那今年的话呢是 5.1, 那么差别就是什么？四点半呢，我还要赶一赶，就四季度还要冲一冲。所以说，你看到四季度他给你发消费券啊，发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两星啊，什么东西都开始往上面做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拔到这个五，最终是完成这个五。那现在今年呢，你还有多这么一个 0.1 啊，也就是说其实不用 0.1 了，你四季度给个 4.7 也就已经过了，就已经过关了，也就完成 5% 了啊。所以对于这种就纯以这个 KPI 的角度来说，它紧迫性其实没有去年那么高，再加上又有开大会，因为这里是个干货啊，听好，一般来说的话，所有的就是我们说的增量政策，就是它我们说不管是发钱也好，发消费券也好，或者说不管在投资层面也好，消费层面也好，各种的大型的这种政策，或者说我给一个特别国债1万亿2万亿，这种东西一般来说都是在大会之后。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去看的是三中，对吧？三中全会是在哪什么时候开呢？7月下旬，对吧？这个时候去开的。开完以后什么时候给的924呢？924的时候我们股市向上起飞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给924的时候相差多少呢？2个月。看到吧，就是说部署的时候顶层设计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7月下旬出来的，然后到细节到说股市的一个政策是隔了2个月以后才出来的，然后包括说这个就是消费的这个消费的一个补贴，就是包括这个就是以旧换新的什么这些补贴也是在9月份出来，就隔了1个月多一点，然后这个政策就开始出来了。当然一开始会有铺垫啊，不是说一开始没有铺垫的，就会告诉你说后面大概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到后面就是实际落实落地的时候，就9月份的时候落地。所以它会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就是1到2个月左右，然后先要有大会。那么这次的话呢是这个四中，这次是四中，也就是四中的话呢是10月，我们不知道在10月中旬还是下旬，也许是就是在10月中旬，就过了这个十一假期过后，十月中旬一开，开完以后继续往后面推，你大概就能够知道它的很多的一些政策，包括明年的一些大的宏观政策，肯定是跟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起来的，就是一起去部署的。所以说，这个真正的你就明看得到的很多东西，一些增量政策都在明年会陆陆续续会起来。到那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点，就是这个 PPI 啊，它会非常明显的向上拐。就是如果说你用就普通这个软件，其实也有啊，这里你可以一样可以看到这个。这里应该有这个 PPI 数据的。嗯，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有的啊，这个 PPI 的一个数据。就是到明年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PPI 数据它会明显的往上走。那现在呢这个是指数啊，它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值。就如果实际值呢，你看到现在 PPI 还是负的。一般来说你要等到 PPI 转正，就它转为正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一般就是咱们这个股市啊，它的第二波的涨得非常好的这么1-2个月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其实论实际呢，因为这一波的一个科技的浪潮比较强，其实要论说纯的像宏观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段其实现在以宏观角度更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更像是这一段是非常像的。当然你看这个呢就好像又上去了，对不对？但为什么会出这样子呢？我们去看，因为上证指数那边的不真，还是我觉得还是不真，因为不真的原因，所以说导致大家无法去理解到这一点。那不一样啊，那两段其实现在类似于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当时的半导体是非常强的，当时的时候出现了疫情，疫情的时候全盘跌停，跌停了以后半导体继续往上飙，继续往上飙。这一段是春季行情，现在对应我们的是夏季行情。然后之后的话，全球疫情的时候杀了一波，杀完一波以后，然后 PPI 开始转正的点是在这个点。然后之后的一轮就非常漂亮，就之后其实走起来的话是这一轮加这一轮，这一轮就非常漂亮，因为整个市场就转为不单是只涨科技，就包括了像周期啊，包括了消费啊，他们就开始轮动的向上，就非常健康的一个牛，就走在这一边就会起来。那么现在呢，类似的一个状况呢，其实类似于现在的当时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是非常类似的，就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在这里。你纯论看上证指数呢，你又看不出来，因为上证指数当时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的，就跌下来以后全盘跌停再反上去。但其实论个股呢，其实跌停完了以后很多的其实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再跌再上去，是这种状态。所以说类似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就 PPI 转正的点在这里嘛，对吧？那我们现在去看的这个呢也是非常类似的，其实它已经跑上去了，只是说在这里呢就显示的更加明显，就是有很多指数啊什么都上去了。所以这里呢如果说它是一个震荡最强的一个状态下，它就是在这里是一个宽幅震荡嘛，我们说的宽幅震荡，它的底啊 一般来说常规来说啊，就是它的底是3700，就是这，因为这个昨天我已经告诉过大家了，其实这个回调啊没有什么大家令大家感觉非常意外的。为什么？因为我说了，你看一根两根三根，这根均线都在头上，你没有量，一开盘就没有量，没有量你就会被均线逼着走。什么叫逼着走呢？均线它往下你就打不过去，你就必须只能往下走，对吧？就会被均线逼着走，逼下去，那这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个是也是规律啊，就是我们的量价结构的一个规律，只能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一个走势是，而且这种走势啊，你不要说，你说那明天涨不涨，跌不跌，对吧？你看这个明天，我们放大一点，放大一点，你去看明天的话，五日线要走过来了，又要往这边继续往下逼。如果说它的明天的这个指数啊，它开盘出来量能不大的话，五日线都过不了。就如果说量能比今天还要小，开盘第一个五分钟你就看得出来，如果量能小，那代表说五日均量线站不上，那么就五日均价线也站不上，站不上的话它会被这个线给逼着走。所以说变成什么呢？变成指数是跌的，明天指数可能还是跌的，但是呢和今天会有一个小的差别。今天的话呢，黑线在上，蓝线在下，代表说权重会强一点，明天可能反一反，就指数呢稍微跌掉点，但是呢这个蓝色的线呢会跑到上面去。就是如果你们是黑屏幕的话，你们就是显示出来说黄色的线跑到上面去，白色的线在下面啊，这个就是屏幕的底色不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权重可能会弱一点，但是呢这个黄线呢可能就是小票呢可能会稍微强一点，恰好会反一反。那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指数啊这个点过不去，对啊。但是作为说像比如说像2000或者1000，其实今天比如说看1000，它今天其实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的，这一根这个20日线击穿了但抽回来了，获得一定支撑，所以说它向上呢还有一点空间，因为在这里的话并没有说所有的均线都在头上，那这里还有一点点震荡的空间，但你要说在这里快速的往上继续上攻的概率几乎为零啊，没有这个概率。所以它能够在这里磨时间其实已经不错了，就是能够在这里继续磨啊磨啊磨啊，这样子已经不错了。这种状态呢就是这个以盘带跌，就是它如果能长时间的盘整，它也能把这个长期的均线慢慢给等到这个均线再上来再上去啊，这个结构呢就会比较好。如果说真要说慢慢的它要回调，那么极限的话呢目前暂时看是3700，因为它呢有两个加速点，第一个加速点是在这里，这是非常明显的加速点。一般来说的话所有的加速点出来的，一般来说啊，不是说100%，一般来说它都会吐掉的，就是这一段都要吐掉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小型的加速点，其实从这里开始的，这个点开始加速的。那么这里的话你也可以说没有加速，因为这一段的涨速是一样的啦，真正的加速点是在这里啊。你也如果把这个看成一个大波段呢，加速点在这里，所以说极限的极限的话，这市场也有，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会到3580左右，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如说去看创业板指数，包括或者说399001啊，深成指这些指数，其实都在这个点已经涨过三波了。就你看到一波、两波、三波，有没有记住我说的话？一般来说，一个波段它有明显的三波上涨以后，差不多了，它就要走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这很正常的啊，就不是代表说啊牛市嘛，它就永远是涨的，没有这种事情的。它如果说走一个 A、B、C 的调整，这也挺正常，而且调不了多少的。你不要觉得它会调得很深。因为你去看它也就相当于是上涨时候的这个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过后它又会上去。就像什么呢？就像上证指数的这一段是一样的，就很多人总觉得这个点当年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点是误判的，就会觉得说你看啊，这个 M 头这个东西，因为特别老股民走到这里，你看哦，你看 M 头这个量价背离指标背离，所以这是个头部。那这个就是你抛开宏观纯看 K 线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判。但如果说你把宏观加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因为 PPI 还没拐头呢，在真正的第二波还没起来，就真正的第二波没有起来，所以这个点不是头部。很多人在这里误判了以后，好，后面一大波冲上去后又不敢追，就是这个是纯技术分析的时候当时可能会误判，就你看到了双背离的一个点。现在这个点呢差不多的也是一样，指标背离，量价背离，也是一个双背离，就这一根阴线是一个阴线啊，因为所以这根量是当时跟大家讲，阴线的话后面两根缩量它容易跌的，就是它除非你马上包回去，包不回去它会往下跌的。所以这里的话变成指标背离，量价背离，然后之后呢它要整理整理，它或者慢慢的向下整理都可以，但是现在有量啊， 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市场没有整理结束。你说是不是调完了它要向上了？不会的，它真正结束的点肯定是量很小的点，它不会是量很大的点。就是你去看这种点，它量很小的，它不会量很大的。如果说在这里还跟你反复拉扯，像这种走到这里阴量嘛也有啊，反复拉扯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是一个真正的低点的。真正低点的话就是杀了以后它的量很小，就很多人就认为说、啊、不行了，牛市没了，结束了，这个是头部，然后才会真正去起这个第二波，代表筹码已经稳定了。现在筹码还不稳定呢，就进去出来冲杀的这个资金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甚至我们可以看，就是未来如果说论纯论宏观纯看指数的话，甚至可以到什么时候，甚至可以到十月份十一月份，因为十月份是四中，然后继续往后面推，你仔细想它的增量政策什么时候出来，快快快，十一月份出，对吧？这是最快的，十一月底出或者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出，跟着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出。好，这个时候你看增量的东西都在后面会出来，所以说它变成什么呢？它这一段的调整时间就会拉长，拉长到多少呢？它可能至少要继续往后面去四周时间，就四周的纯的交易日啊，你不能放假的不能算，它至少要这么久，它要震荡，然后到十二月到一月，一般十二月一月的时候，特别一月的时候交投会非常冷清一点，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再慢慢的量会缩，然后到春季行情的时候再往上冲。就作为指数来说是这样子，但是作为个股包括板块来说不代表没有机会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一直盯着说啊，指数涨了所以涨，不一定的，你这里指数涨你涨吗？啊，涨得不怎么样，这一段指数涨得特别多，但是个股呢一般性。但是像之前的一轮春季行情，我们看到就是说从1月13号开始一直到这个三月份的三月多的这一轮春，你看指数并没有涨多少，但是个股很强。这一点我们比如说看这个像这个国证两千，你可以看到指数其实没有涨多少，但国证两千这一波涨得并不弱，就这一波其实并不弱的。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看这一波和这一波，它其实长度是差不多的，就你相当于是走了这么一段的，其实还是力度啊各方面还是挺大的，只是说很多人就是感受上面纯看这个指数的感受上那是不好比了，对吧？同样是这个东西，这个你没涨多少，对吧？但其实论个股是差距不是特别大，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说一定是指数涨才会有机会，有的时候它能维持一定的量能，它有一些题材啊什么能做做，其实也不是特别差。所以到秋季行情呢肯定有的，每年呢两波行情总有，一个春季行情一个秋季行情，夏季行情呢不一定有，但今年的夏季行情特别大特别长，这一轮夏季行情特别长。那之后呢反正我们要等到放假过后才会过秋季行情。现在呢是今天是这个节气秋分啊，刚好是秋分，所以节气的时候呢波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容易砸一下。过了这个节气过后呢，就一直到就是说十月过后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寒露过后，然后就慢慢进入到秋季了，就十月十三号过后，那秋季行情慢慢会在这个地方显露出来，会在这种零碎的波动当中会出来，因为到十月末的时候还有一些那个三季报呢，一大堆的这个三季报要出来，所以整个市场也会呈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零碎的这种波动性，慢慢的把这个秋季行情的新的主线给走出来，走出来以后十一月份会比较强的，十月份行情会强一点，然后一直会延续到十二月初左右。所以这个节奏呢我们自己掌握好，在这一轮里面反正你涨多了你就卖掉点，你不要怕卖飞，然后跌多了呢你就买一点，你不要怕等到说什么牛市结束了然后大跌了，你看到有些票跌了很多了，十几二十几个点了，那你买好了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牛市没有结束。牛市结束的一个点在于说什么呢，我还是说的，一定资金要实实在在的流出，你没有看到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出就不能定义成说它这边牛市结束了，它一定要大的 IPO 出来，没有大的 IPO 牛市无法结束的，甚至一两个大的 IPO 都打不死这个市场的，就像这里是一样的，就当时这里也有 IPO 啊，但是就是没有发的那么疯狂，后来的话就不对了，到了21年末然后到22年23年就疯狂的在发 IPO, 那就不行了，这市场就顶不住了。它主要是这个看你抽多少钱呗，你不抽钱的话只是说有一部分人空仓空出去了，比如说像这个为什么跌，一个是政策空窗期，第二个我也告诉大家在这个倒数过来十天它是会有一个去杠杆的日子的，有的呢就是把杠杆去了，有的人还有的人呢是比如说像一些私募基金啊或者是量化啊，他们就把量化停了，就是他去度假去了休息去了， 就你之后你会发现的量会往下掉的，因为他们度假去了，有一些我们圈子里问问，有一些就已经放假了，他们放假了去提前放假了去度假去了，因为这一次时间长嘛，所以他们一走啊，他们会把仓位要么就是在这个期货上面会有对冲啊，如果说没有对冲的话，就是那就是就是主观多头的那种，一般会把要么把仓位降了，要么就不把仓位降了的那种，那一般就是直接就是要么就是空仓空掉了，就他们到之后再做，因为他们对于有很多的一些量化基金啊，或者说包括一些游资啊什么，他们做短线的，有一些是做短线，他无所谓说你这个在这个点又不会直接爆发出大行情的，不可能的，这概率是低于 1%， 所以与其这样子的话，那不如就空着啊。他们很多人就空，就很多的有一些机构就会空着，这个时候你赚钱效应是不高的，但是呢节后他们会回来啊，所以说就像我垒筹码的这个理论，我们来数，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游戏，1 2 3 4 5 6，高度是几？6。如果说我们拿掉一个，拿掉两个，高度是几？高度是4。这两个在哪里呢？我们先放在了旁边，这个就是场外资金，就这么简单。他们只是说暂时出去了，节后呢，他们这两块东西又会回来，回来加上去又是6，对吧？只要没有人在这个里面实实在在把石头拿走，那就没有问题。没有人把石头拿走就没有问题，因为这里面石头拿走只有几块钱，一个是 IPO， 一个是产业资本减持，还有一个就是里面的摩擦成本，就是比如说像印花税，印花税就台钱桌钱，那个就被桌子吃掉了，这个那个钱是会流出的。但是呢现在看上去以说这个存款搬家的这个速度啊各方面的话，上面还在限制速度呢，所以说其实后续的一个增量资金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去担心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票啊，我今天看看，包括掉下来跌的多的时候啊，我说啊，今天基本上到尾盘，实在不行就到明天，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短期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很多跌得很伤了，跌到已经跌到大概926啊，就9月26号左右的一个点了，这就是已经跌到这个点去了，大概跌到这里925、926左右的这么一个点上去了。就很多的一些标的，有一些呢涨得比较高啊，所以所有的一些牛市，它不会是再怎么样的牛市啊，它都不会只有单独的一个板块涨的。就像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可以点板块地图，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点近五日，你就发现近五天时间都是跌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涨的。就是近五天你能守住已经不错了啊，就包括到今天能守住说。尽量不怎么跌已经不错了。你不管说农业牧渔啊，日化啊，或者说你说买金融股的，有很多人喜欢买证券的，对吧？但应该没有多少人买银行，这个都是跌的。然后你说买医药股的都是跌的，食品饮料酿酒都是跌的，酒店餐饮也是跌的。然后甚至说这里面你说周期也是跌的，通通都是跌的。甚至说你说那我买科技股，但科技股里面去买的是软件互联网传媒文教休闲也是跌的。甚至这里面 IT 设备都没挣钱，仅仅只有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元器件，就这么三个是挣钱的，其他东西通通是不赚钱的。所以说这个最近的五天，包括今天啊，就最近的这个五天时间，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是事实，就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是事实。如果看纯七天的一个涨幅，也主要是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硬件的这一段，到了秋季的话呢，软件的这个下面这一块它会起来，就而且按照规律来说的话呢，就是在夏季行情当中特别强的行情，在就特别强的板块，秋季行情不会是主线的，就夏季行情最强的主线就是通信设备，这个是主线，夏季行情的秋季行情它肯定不是主线，100%。这个每一次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些东西出来，所以说秋季行情大概率主线会在这里面出来。因为秋季行情 PPI 应该还不至于回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什么增量政策，就让它自然回正的概率非常低，所以大概率会在这个里面会出来，它会向这个其他下游去扩散，会出这个主线啊，所以说这里去自己去注意一下就可以。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里面提到说国庆长假前后 A 股怎么走啊，有这么一个规律，我给大家总结规律啊，你看这个东西看不懂，我就一句话就能告诉你，说什么呢？如果说节前五天涨，就也不是节前五天了，甚至可以统计到十天，你可以去统计。节前的十天是涨的，节后就跌的。节前涨，节后跌；节前跌，节后涨。所以说，你看到节前现在状态不是太好，但不急，就 节前跌呢，节后它会涨回来。所以说你看到在前面，比如说像这种节前都是绿的绿的绿的啊，节后的话呢是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一天没红，这个没红啊，这里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但如果说节前是红的，那节后就变成绿的，看到吧，就节前你看，哎，这个涨得特别好，持股过节什么，然后好，那倒霉了，那节后就开始大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而且呢，一般来说，牛市呢节前绿的概率大，熊市呢节前红的概率大。比如说像18年的时候是熊市，节前就比较容易红，红一红。然后像这个牛市的时候，比如说19年、20年、21年，这个是牛市的时候呢，一般来说节前绿的概率会比较大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吧。那24年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因为恰好是一个924嘛，有这么一个，但是也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就你节前是涨，节后就是跌的，就其实看是只有跌了这么多，就不对啊，是10月8号下来灌过来是一根大的，就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应该记得吧，太近的，很近的应该记得，一开盘出来只是说这一根是涨的，但谁节后谁去接这个点，那倒大霉了。因为为什么这一根下来就暴跌，第二天再暴跌，然后继续再往下暴跌，是吧？嗯，这个是一个规律，就节前涨节后跌，节前跌节后涨。所以说现在呢，最好跌下去以后，你也不要期待说指数涨太多，因为涨太多了以后节后容易跌。所以现在反正跌也跌了，反正大家也都知道比较弱嘛，也就一二三四五还有五个交易日，五交易日就让它慢慢磨过去算了，然后节后给咱们包个红包，对吧？希望是这样子。其他的这个领涨行业呢意义不大，因为为什么，因为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的一个东西，所以经常会去看到什么之前有一些是食品饮料啊，有一些什么，那没有关系的啊，就这个是因为时代又不一样了，就不能这样刻舟求剑去看的。然后另外的话呢，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广东发布了这个紧急动员令，因为这一次18号的台风，这次台风比较大，因为有这个17级的，属于是超强台风，应该是台风当中的最高等级的。所以说希望听我节目的，然后是南方的一些朋友们要注意防护啊，不要掉以轻心。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说为什么，希望有朋友说为什么现在这些传媒啊什么一些公司跌的比较多，对吧？那原因现在呢还在整治呢，就是之前大家看到说快手，对吧，先是被整治了，然后一早上低开六点几，这个他不是开搞他一家啊，不是说只搞了快手一家，很多呢，今日头条还有这个微博啊都有的，一个一个都有的，甚至是 B 站啊也有，就是有的人被封掉了或者怎么样子啊，这种也都有啊，就是现在都在治理当中啊，等治理好了以后慢慢就好了。然后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工信部说15要开辟一个新的一个赛道，这个东西是有看点的哦。就是说15后面我们继续会陆陆续续会展开来跟大家讲，就是15的话呢，它里面有几个东西，就是它会出一些就是关于制造业的或者说非制造业的也可以，就是服务业的一些大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元宇宙啊、量子信息啊，这些一些未来产业啊会出来啊，这个是15规划当中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环，也是比较有想象力的一环。因为15的五年的嘛，对吧，你说人形机器人现在能干什么，现在能跳舞，你说干活暂时干不大了什么，但是你不能说五年以后不行吧，那因为它是五年规划的，五年以后能达到什么什么程度啊，这个时候呢是可以直接去说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包括量子信息啊什么的，元宇宙啊什么，其实都是脑机接口，其实因为现在有一些医疗上面其实已经有些在用了，还可以啊，其实还可以，这个呢倒是落地速度其实反而要比人形机器人要来得更快，这个其实都还是有点看头的。最后来讲一个这个吧，就是半导体通胀出来，就是半导体的话呢，比如说他说那个台积电说两纳米的节点以上至少上调 50% 价格，这价格涨价有点狠啊。那之后的话，这种涨价呢一般来说它都是通过这种新的制程的涨价然后再向下去传导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半导体主要是它非常集中在说有一些是国产的算力的这一块，它涨的是特别多的，但是慢慢的等到陆陆续续都开始逐渐的开始涨价啊，或者怎么样子过后呢，就是你看到包括现在内存是涨价了，对吧，存储在涨价，然后其他陆陆续续都会往上涨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科技股啊，像半导体啊什么，比如说如果秋季行情它不怎么强，跌到很多倒也不至于，不怎么强，但是到明年春季行情的时候会比较好，因为这个转涨价传导过去以后，春季行情你到之后看，包括一季报啊什么，他们都会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远期的可以大致的可以知道这些东西。 好了，那反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到明天的话呢，理论上个股应该是有个回暖了。今天的话呢，台风没到，但是台风呢先刮到了我们 A 股里面，也不要太担心。反正就这个行情我们自己心里也有个预期吧。等到之后这个五天时间内，我们自己做好高抛低吸，涨了你一定要把它卖一卖，不要怕卖飞，然后跌了你就一定要大胆的把它买回来，把这个筹码反反复复，这里面可能要做很久啊，一直我们要到十月中旬左右，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然后等到把这个节奏做完了之后，等到新的主线出来了，然后再做新主线，好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